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6号，公元2018年5月1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讨论入藏限制；藏人行政中央将举办5年与50年规划青年大会；达赖喇嘛向印度锡金邦在位最久首席部长致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近日举办圆桌会议，讨论如何督促英国政府与中国建立以互惠平等为基准的双边关系，使得英国的公民、外交官与记者能够像中国人在英国所享受的待遇一般自由进入西藏。5月9号，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举办会议，讨论英国公民入藏受阻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与英国西藏社区成员格洛瑞亚等，同包括克里斯·罗、蒂姆·劳顿在内的十几名英国议员、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代表一同出席了会议。根据西藏社区发来的新闻稿，此次圆桌会议讨论了长期存在的入藏受阻问题。中共官方所宣传的与事实恰恰相反，西藏很大程度上仍对外国人士处于封锁状态。今年2月，纽约时报两名记者访问藏东时被拘留驱逐，也只是许多此类事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中国一直在限制外国人士进入藏地，严控相关讯息被传至外界。英国西藏社区成员格洛瑞亚指出，习近平宣称西藏向国际开放，根本是空话。中国当局持续拒绝外国人士进入西藏，这清楚证明当局试图隐藏发生在西藏的真相，并且会不择手段地阻止国际团体监督其治下西藏的人权记录。此次圆桌会也关注了中共不愿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建立互惠关系的态度。欧洲领袖与议员们，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首相默克尔，都曾指出互惠是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关键，但是在落实方面往往存在问题。马提奥·梅卡奇指出，互惠原则是否能被落实极为关键，不仅是在贸易与经济领域，也要落实在行动自由、信息及民众交流自由的领域。梅卡奇还向与会各方介绍了美国国会在推动的入藏互惠法案内容。各方一致认为，中国公民、外交人员、记者与非政府机构能够自由进入英国，但是英国公民却无法在入藏事项上享有同样的对待。英国政府应该施压中国当局，以同中国建立基于互惠公平的双边关系。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继去年10月成功举办5年与50年规划国际论坛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宣布将于今年5月举办5年与50年规划 青年大会。新闻部秘书告诉本台，此次大会将就年轻一代该如何在印度与国际社会推介中间道路，巩固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等展开讨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宣布，将于今年八月在达兰萨拉举办五年与五十年规划青年大会，组织世界各地的百名藏人青年来探讨西藏运动的未来。外交与新闻部秘书达珍夏尔林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去年十月，藏人行政中央成功举办了五年与五十年规划国际论坛，邀请18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探讨未来政治规划，包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实质性对话，西藏与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友谊，藏人行政中央的国际关系与倡议，以及行政中央的领导方向。会议并制定了91项建议，已经递交内阁。去年的这场国际论坛中，提到流亡藏人移民西方国家的趋势，分析未来印度、不丹与尼泊尔的流亡藏人人数将与西方的藏人人数不相上下，因此极有必要去推动分散各地的藏人青年加深彼此的联系互动。达珍夏尔林透露，五年与五十年规划青年大会将提供100个参会名额，条件为25岁至40岁，拥有学士学位，持有藏人自愿缴税本。印度流亡藏人有35个名额，尼泊尔和不丹5个名额，北美25人，欧洲25人，其他包括大洋洲与亚洲在内地区5个名额。另外向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也提供了5个参会名额，参会登记限期至5月30号为止。达珍夏尔林表示，上次国际论坛所提出的91项建议，其中 40% 都需由年轻一代来落实，包括在将来继续推动行政中央与印度政府及民间的友好关系，在国际上推介中间道路实质意义并寻求支援，以及巩固流亡藏人社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提出的五年与五十年规划，是指在未来五年内透过中间道路政策来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权利，同时制定放眼未来五十年的规划，以确保即便短期内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藏人抗争仍可继续下去。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印度媒体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日前致信印度锡金邦首席部长巴旺强林，祝贺他成为印度在职时间最久的首席部长。据媒体报道，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在一封致锡金邦首席部长巴旺强林的信中指出，祝贺你成为在职时间最久的印度首席部长，你为锡金人民服务超过20年，令人赞叹。现年67岁的巴旺强林于1994年成为锡金邦首席部长，其任期于近日满23年，成为印度任职时间最久的首席部长。达赖喇嘛尊者在信中赞扬巴旺强林，指他为推动锡金不同社区的团结而付出了努力。我相信你将继续为锡金邦民众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生活给予关照。 另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视频片段，尊者本月7号在官邸内接见来自印度各地的人士之际，提出不同信仰在这一国度和谐共处的特点。尊者提到，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在旁遮普邦某地，居民绝大多数为锡克教徒，人口约4000，另有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各400人。虽然社区民众人数存在巨大差别，但当地居民仍然一同协助穆斯林社区建造清真寺，这才是真正的印度。尊者指出，这才是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宗教和谐理念，也是印度的杰出之处。尊者补充说，如今人们所缺乏的便是有关情绪的教育，因为我们无法透过祈祷来转变情绪，而是透过对自己内心的训练来转变。
Transforming our emotion, not through prayer, but training our own mind. That's unity about India.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也在官邸内接受了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以及全体阁员的觐见。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据悉，目前在中国约有1亿基督徒，与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相差不远，其中未注册的教会占总数的一半。而且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基督教的人口大约只有200万，而近40年后翻了40至50倍。据说目前仍然在以年增长率为5%的速度在发展。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到2030年将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然而不难看出，在中国基督教不但不受中国当局欢迎，反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政治取态，并试图控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对未在政府注册的地下教会和基督徒聚会进行前所未有的管控打压。自2014年初开始，浙江省当局强行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甚至夷平整座教堂。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1700多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强拆导致政府与信徒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甚至丧失生命的事件频频发生。如2016年4月14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观经街北头基督教堂负责人李建光牧师和妻子丁翠梅因阻止教堂被强拆，遭当地流氓地痞以运土车推入土坑，活活被土掩埋。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